情妇妈拉，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维利·乌金帕夏又叫切尔卡斯，他第二次来波斯尼亚是在奥地利占领前夕。这一次他是作为波斯尼亚的所有驻军的总司令到这里来的。一月初，他出现在萨拉热窝，既没有带行装，也没有带家饰，这一点立刻就让人看出来了。老百姓说他是倒霉鬼、穷光蛋和狗腿子。他们在集市上议论说：“
全部家当，只有两车。不过，当他离开波斯尼亚的时候，你们瞧着吧，看他会有多少个大包小包。”
其实，维利帕夏的财产与其说少得可怜，不如说十分混乱，全由比斯拉比亚的一个犹太女人掌管。这个女人身患疾病，未老先衰，连背也驼了。但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隐藏着的悲愁和昔日风韵的余晖。天底下能找到的其他女仆，帕夏都嫌太马虎、太狡猾、太懒惰。他在陡直的洛加维纳街尽头阿拉别格维奇的那所房子里安置下来。八年来，维利帕夏的变化的确不小，他越来越喜欢喝酒，只不过现在常常背着人喝，喜欢自斟自酌。他的脾气变得更暴躁、更固执，体格虽说还算匀称，但已经够胖了，两鬓斑白，左边面颊上长了一块小孩巴掌大小的红癣，而且越长越大，渐渐的快长到下眼睑了。嘴唇上常常会长出一些小疖子来，还常闹心绞痛。不过，他那切尔克斯式的侧面轮廓倒是几乎没变。额头、鼻梁和厚厚的小胡子能连成一条直达轮廓分明的下颌的直线。一对大小适中、沉静安详的深色眼睛射出来的目光也没有变。这种目光只有在那些有天分的孩子和真正勇敢而高尚的人眼里才能看到。维利帕夏是一个有名望的军人家庭的独子，父亲给他留下了丰厚的家产。他勇敢豪爽，乐善好施，仪表堂堂，不久便官运亨通。最近几年，他是在俄国边界上的遥远防区里度过的，他常去帝都，渐渐的就把父亲的遗产花光了。十年前，维利帕夏被调往波斯尼亚，在比耶里纳担任团长职务。但由于哈菲斯帕夏是他的顶头上司，他的好朋友，甚至还是他的远亲，所以维利帕夏在萨拉热窝待的时间比在比耶里纳还要长。所有的军官和外国领事都很喜欢他。维利帕夏的马匹和他组织的郊游尤其出名。他的俄语说得极好，塞尔维亚语学得也不错，因而能与人们自由交往。当地居民起初并不喜欢他，因为他傲慢、固执，难以接近。从此，他就给有声望的萨拉热窝土耳其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在显赫的被伊们同无所事事的总督和卖身投靠的高级军官们争论不休的国会里，他经常极不礼貌地打断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些切中要害的问题，把他们弄得十分尴尬。结果他越来越蔑视他们，蔑视他们对土耳其的一切的盲从，蔑视他们目光短浅和无谓空谈。而他们也越来越恨他，诽谤他。他们说他洗劫过高加索的所有城市，说他负债累累，说他是亲俄派，说他常和英国副领事在一起寻欢作乐，酗酒吃猪肉。不过他本人也为这些仇恨和诽谤提供了不少口实。除了自己的士兵和马匹，他不关心世上任何人。当军队有所需要的时候，他便残忍地从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那里夺走所需的一切，向萨拉热窝犹太人征收各种赋税，对他们毫不怜悯。但是一位贝伊家的干草被他的士兵胡乱扔在萨拉热窝郊外，这件事导致大国民议会里闹出了一幕丑剧。有一位大臣是他的亲戚，徒劳地劝他不要去碰土耳其人，应该为那些妄自尊大的当地贝伊们着想。可是当维里帕夏被召到大国民议会，以便查明甘草案的真相时，他竟发表了简短而空前粗鲁的演说。对于告发他酗酒、使用暴力、征收苛捐杂税的一切指控，他都报之以镇静的嘲笑。
是的，我喜欢喝酒，但谁也没有见我喝醉过。我不想吵架，但也绝不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一无钱，二无债，一贫如洗，身无立锥之地。我敬仰上帝，我为苏丹服务。谁胆敢碰我，那就让他试试。
说罢，就对尊敬的与会者置之不理了。这位老骑兵的表现导致不久之后他被调离波斯尼亚，重新派往俄国边界。现在当他作为波斯尼亚所有驻军的总司令又回来的时候，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往日对军事的兴趣，以及同总督和贝伊们争论时的那股子倔劲儿了。在特拉夫尼克，他曾率领过几支骑兵部队和两个由尔纳乌特人组成的步兵营，他为他们呕心沥血，同他们一起行军，经常进行视察。在黑塞格维纳，他从未训练过土耳其兵团，而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营，他连见都不想见。所以这个营的营长，那个过于修饰的少校，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威利帕夏总是不屑一顾，不去正眼看他，对少校提的一切问题总是故不作答。这一切他做得很随便，很得体，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任何人都休想让他产生好印象，休想让他转变。除了家里人，还有两个人，帕夏有时候是要同他们见见面和谈谈心的。一个叫穆拉加·麦赫米奇，他是麦赫米奇四兄弟中的长兄，大名鼎鼎的商人，是个心平气和的聪明人。另一个就是苏莱曼·雅库鲍维奇·毛拉，他是梅夫列维僧团的苦行僧，十分虔诚，被各种斋戒弄得焦头烂额，但他是个淳朴、诚恳、健谈的乐天派。 在阿亚斯帕夏的清真寺旁边有他一所小屋，窗口很大，临街。他常常整天坐在这里看书、祈祷、接待来客、给人忠告，或者欣赏街景，愉快地向不同宗教信仰的过往行人打打招呼。他总能为每个人找到最好听的话。维利帕夏常常让马停下来，为的就是同这个被弄得焦头烂额的苦行僧聊几句。此人性格豪放，说起话来格言警句不离口，无论谈什么，总是带着一种明哲而愉悦的苦涩。维利帕夏同不信奉宗教的总督很少见面，交谈也不多，并且爱用善意的玩笑口吻，不无讥讽之意。他躲避大国民议会会议，非出席不可的时候，也是冷冰冰地坐在那里，看不出一点往日热忱的影子。他用漫不经心、心不在焉的目光越过众人的头顶，看着前方，但什么人也看不见。他紧张地倾听着，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敲凿他的左脸，使长在脸上完好部分的病斑不断扩大。抵达波斯尼亚几星期后，维利帕夏便前往特拉弗尼克视察当地驻军。他在这里总共只待了两天，极少外出，很快就结束了视察。虽说还是二月初，春天却已突然来临，冰雪消融，流水潺潺，水珠从屋顶上落下来，滴滴答答，湍急的流水顺着街道淌了整整一夜，有的地方连路面也已经露出来了。在春天阳光的照耀下，泥土开始化冻，缓缓蒸腾的热气把淡蓝色的幻动着的影子投射到一切物体上。午饭前从靶场回来的时候，帕夏和随从们路过集市，由于路面还结着薄冰，马匹走得很小心，冰面上浮着一层雪水。这一天恰逢赶集日，在加利奇面包房附近，几辆装满木柴的农民大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趁惊恐万状的农民围着执拗的马匹忙乱的时候，帕夏向面包房里瞥了一眼。老面包师伊利亚正站在炉门关闭的烤炉旁，老人驼背，两眼有炎症，不断淌出的泪水一直滴到灰色的大胡子上。面包师的女儿玛拉跪在面包与呈馅饼和肉馅的烤盘之间的大窗台上，她用一只手撑地，伸出另一只手去够盘子。听见士兵们的叫喊声和农民们的马匹的踏步声，他抬起了头，正好让帕夏看见。帕夏瞥了一眼他坦诚稚气的脸庞和两只大眼睛。午后，当他再次从这里经过时，面包房里一个人也没有，百叶窗半掩着。一只身上的毛被火燎光了的小猫躺在窗台上打盹。帕夏下令去找他在面包房里看见的那个姑娘，并要把她带到家里来。军士和警官们进进出出，忙得团团转。帕夏在特拉弗尼克又待了几天，直到有一天下午，他们来向他报告说，姑娘马上就带到。除了父亲，这个姑娘再没有旁的亲人。母亲已经过世，她就是那个有名的耶尔卡，又叫哈菲扎迪提卡。 由老穆斯太医哈菲扎迪七贝乙收养多年，后来才嫁给贾里奇。贝伊给这个温顺而愚痴的小伙子开了这家面包房。帕夏留了一点钱，吩咐自己的一个名叫特斯凯列杰奇的老熟人把这件事安排好。于是在三月底的一个赶集日，姑娘就被带到萨拉热窝来了。帕夏没有弄错，她属于他十分看重的那一类女人，还不满16岁，两只浅蓝色的眼眸很大很大，呆板无神，像瓷做的那样，浅色的浓发为本地妇女所少见。妈拉的脸上和手上都长着淡淡的绒毛，只有在阳光下才看得出来。她的皮肤，尤其是空气和阳光接触不到的那个地方，更是不同一般。她的肉体不像那些浅色头发的女人，白得像死人一样，而是略显淡褐。血一涌上来，立刻会变身。两只手完全像小孩子，小小的，红红的。开头几天，他完全围着他转，想到自己还能一如既往，只要对女人的手看上一眼，便能断定她的美的类型和她的真正价值，心里就美滋滋的。他觉得他要是早一点遇上他，事情就会两样，要是晚3-4个月，这朵花就会凋谢。现在不早不晚，他正当芳龄，远离亲人，惊恐不安，被疑虑苦苦折磨的他，就要完全由他支配了。玛拉让他想起一头紧贴着峭壁，浑身颤抖，瞪大惊骇的眼睛的小兽，这更增强了他的爱的激情。而且根据男人的心思难以揣摩的规律，这在他的身上还唤起一种要给予他，使他得到幸福和保护的愿望。姑娘被安置在离帕夏住处不远，专门为他租下的一座独门独户的小房子里。他哪里也不去，除了侍候他的瓷缸女人哈穆莎和住在贝斯特利克的他的远亲阿努莎老奶奶之外，也没有人来看他。老奶奶同儿孙住在一起，生活贫苦。一连数日，玛拉都在两间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度过，做一些小活计，都是些不起眼的，但却能打发女人一天光阴的零碎活。傍晚时分，有一个仆人前来接她，于是她把全身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低着头跟她到帕夏家去。他从特勒弗尼克被带到这里来的头几天，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头几夜带来的肉体上的疼痛，把一切都排挤开了。当这种疼痛消失之后，罪孽和耻辱的沉痛想法便随之出现并折磨着他。他害怕帕夏，讨厌那个叫萨拉的比萨拉比亚的犹太女人，耻于活在人世。玛拉睡不安稳，耻辱在睡梦中也缠绕着她。慢慢的，她和萨拉相处熟了，这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女人服侍她，照顾她，一片至诚，令人感动。对帕夏和帕夏的爱抚，他是勉强习惯的，只是在疼痛和起初的恐惧过去之后，他才开始胆怯的像孩子那样忐忑不安的接受这些。但是渐渐的，他竟对他产生了恋情，他特别喜欢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气味。 妈妈永远不能不无恐惧地去看帕夏平静异常的眼睛和他那张脸。他左脸上长着可怕的红癣，唇边长着两撇儿黑黑的小胡子，总是湿乎乎的，说起话来像水草那样一动一动。他身上的气味越来越吸引他，使他兴奋和开心。他会闭上眼睛，把头贴在他的胸脯上，一连几个小时地闻他。